戴维起身，摆脱了烦恼，浇灭了离家时的火气。他转身面朝来的那条路。当他重新回到弗洛伊镇时，远走高飞的打算全没有了。他经过杨兰，杨听到他迟迟归来的脚步声乱窜起来，像在轻轻地乱敲鼓。这家乡熟悉的声音使他感到心里暖烘烘的。他悄没声地溜进自己的小房间躺了下来，暗自庆幸这天晚上逃脱了完全陌生的路上的苦难。他真了解女人的心。第二天晚上，遗忘到了路旁年轻人聚在一起听牧师讲道的井边，他斜着眼在找戴维，虽然嘴紧紧地闭着没动，似乎不想饶人。他看见了他的目光，没害怕他的嘴，在一道回家的路上，从他嘴里得到了一句后悔的话，后来又得到一个亲吻。三个月后，他们结婚了。戴维的父亲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有家业兴旺，他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，九里路外都有所风闻。两个年轻人在镇上都人缘好，街上道喜的人成群，他们在草地上跳起了舞。为了使客人尽兴，他们从德罗请来了木偶剧团和杂技团。一年后，戴维的父亲去世了，羊群和房子归了戴维。他的妻子在全镇是最贤良的，遗忘的奶桶和铜壶闪闪亮。你要是出太阳时从桶边湖边过，你等着瞧，他们会照得你眼发花，但你的眼睛保准离不开他的院子，因为他的花坛又整齐又花儿鲜艳，你不瞧也得瞧。你还可以听到他唱歌，歌声一直远远传到铁匠佩雷格鲁诺门前的板栗树，他打铁的声音也望尘莫及。然而有一天，戴维终于从久久没打开过的抽屉里拿出了纸，开始要铅笔头。春天又来了，激荡着他的心。他肯定是个诗人，在这时间他几乎把遗忘忘了。回春的大地真美丽动人，以它的魔力和姿色迷住了戴维。树林里草地上的清香使他心旷神怡。本来每天他赶着羊出门，晚上平安回家，但现在不同。他躺到小树下，冥思苦想着，在纸上写写涂涂。羊四处乱走，是难写时羊肉便一吃。狼见有机可乘，大胆窜出树林，把小羊偷走了。戴维的诗越写越多，他的羊却越放越少。遗忘的肝火上升，话变得难听。他的锅铜壶失去了光泽，眼倒冒起火星来。他正告诗人，由于他漫不经心，羊越来越少，一个家越来越糟。戴维雇了个人放羊，干脆闭门不出，守在楼上的一间小房里写诗。戴维雇的人本也有诗人的天性，但不具备写诗的本领，靠睡觉打发时间。狼马上发现贪睡的与爱写诗的没两样，于是羊日渐减少，遗忘的火气是日渐增加。有时候他会站在院子里 对着楼上的窗口骂戴维，骂声远远传到铁匠佩雷格鲁诺门前的板栗树，他打铁的声音也望尘莫及。公证人帕皮诺先生是位又好心又精明百事都管的老汉，一切都逃不过他的慧眼，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家。他登门找到戴维，使劲吸了一口烟，说道：
米尼奥朋友，你父亲结婚证上的大印还是我盖上的，如果弄得我非得在一张宣告他儿子破产的文书上签字作证不可，那会叫我伤心呢。但作为你的老朋友，我得尽一言，你再下去就会这样。我知道你一心迷上了诗，我在德勒有个朋友姓布里尔，名字是若尔日布里尔，他满屋子是书，住的地方倒只有一小块儿。这人很有学问，每年都要去巴黎，自己也写了书。他能告诉你罗马的木教是在什么时间修建的，怎么辨认天上的星星，为什么千鸟嘴长。他对诗歌的一语行内行就像你对羊的叫声内行一样。我写封信把你介绍给他，你把你写的诗带去请他看看，这样你就能知道你该把诗继续写下去呢，还是该把心思放到妻子和家业上来。
戴维说：那你就写吧，可惜的是您没早说起这件事儿啊。第二天早上太阳刚露面，戴维夹着一大卷珍贵的诗稿踏上了去德勒的路。中午时分他已在布里尔先生的门口掸鞋子上的灰了。这位满腹经纶的人拆开帕皮诺先生信上的封口，戴上眼镜慢慢地看着信，就像太阳慢慢地晒干水。他把戴维领进书房，让他坐在四周被书海包围的小岛上。布里尔先生善体人心，见到足足有伸长了的指头后又卷得乱七八糟的手稿，也没皱眉。他把稿卷放在膝上摊开弹了起来，他什么都没放过，一页页往下看，就像钻进果实里的虫，不爬到果心儿里不罢休。这时间戴维像是坐着船在广阔的文学海洋里飘，船让海浪抛来抛去，他只听见海在咆哮。在这片海上航行，他既没有海图也没有指南针，他心想世界上肯定有一半人在写书。布里尔先生一直看到诗稿最后一页，他取下眼镜用手帕开开。
我的老朋友帕皮诺身体好吗？
他问。哦，好极了，戴维答道。
你有多少只羊，米尼奥先生？
昨天数过309，羊倒了大霉，原来有850，现在只剩下这个数了。
你娶了亲，有个家，日子也过得舒服，羊带给你的好处很多很多。你赶着羊到野外，呼吸的是新鲜空气，吃的是称心的甜面包，你只要精心看着他们就行，边看边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听树林里山鸟叫。我这些话说得对吗？
是这样的，戴维答道。
你的诗 我全部看过了。
布里尔先生又说道，两只眼望着他的茫茫书海转来转去，好像要望出什么宝贝来。
米尼奥先生，你往窗外看看，那树上有只什么？
哦，我看到一只乌鸦。戴维一看说。布里尔先生说道，
是一只鸟，还是多亏了它，要不然我只得多费些口舌。米尼奥先生，你认识那只鸟，它是空中的哲学家，它安心乐命，所以心情舒畅，它眼睛灵活，步子轻快，没有谁比得上它快活吃得饱，它的欲望田野都能满足，它从没有因为羽毛不及夜莺的鲜艳而苦恼。米尼奥先生，上天给他的歌喉你该听见了吧，你认为夜莺比他快活吗？
戴维站了起来，乌鸦在树上粗声粗气呱呱叫着。戴维慢吞吞说道，布里尔先生，我感谢你，只不过那些东西全是乌鸦叫，就没有一声夜莺唱吗？布里尔先生叹口气说道，
哎，如果有，我一定会听见，我每个字都看过了。老弟，你的诗就在生活里，别再动笔写吧。
谢谢你，戴维又说，我这就回家去放羊。
要是你肯留下跟我吃中饭，又不怕忠言逆耳，我可以详细向你说说道理。
那位学者道。诗人回答说，不用了，我就回到田野里，像乌鸦一样安心乐意，就守着我的羊。在回弗洛伊时，他手夹着写的诗，一路上脚步沉重。进镇以后，他走到一家店，店主姓齐格勒，是亚美尼亚来的犹太人，凡能到手的货他都卖。戴维说，朋友，森林里的狼搅得我的羊在山上不得安宁，要不让羊受害，我非得买枪不可。你有什么枪呢？
哦，这一来今天我得倒霉，米尼奥朋友。
齐格勒把双手一摊说，看来我卖给你的枪得十成货色一成价钱。上星期我刚从一个游动商贩那儿进了一车货，他是在王上侍卫守着的拍卖场买来的，大拍卖的东西是一位大贵族的城堡和财产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爵号，又听说他想谋反被放逐了。卖出去的东西里有几件是好武器，这支枪来你看，够得上给王子佩戴，卖给你只要40法郎。朋友，这笔买卖我要倒赔10法郎，不过呢，火绳枪，哦，就这一支吧。戴维说，把钱扔到了柜台上。有子弹吗？
我还没有上。
齐格勒说，
你再拿10法郎，连火药和弹丸就都有了。
戴维把手枪插进上衣里，回到自己住的屋子，一望不在家。近来他爱走东家串西家，但厨房里的炉子还烧着火。戴维打开炉门，把他写的诗塞进了煤炉里，纸烧旺以后，炉子唱起歌来，因为装了气管，声音很粗。
这是乌鸦叫，诗人说。
他走到楼上的房间里，然后关上门。镇上很安静，好些人听到了大手枪砰的一响，他们赶到枪响处，见烟从楼上冒出来，都上了楼。一个男人把诗人的尸体抱到床上，笨手笨脚地摆好，没让这只可怜的黑乌鸦露出破羽毛。女人七嘴八舌说着惋惜话，有两个跑去给伊旺报信儿。事事爱管的帕皮诺先生也是首先到场的人，尽管悲痛，他仍不失为行家，捡起枪一看，发现了镶的银雕，
枪上有伯贝尔杜伊侯爵的徽号。
他对身旁的牧师说，口哨大王迪克的圣诞袜。口哨大王迪克小心翼翼，轻手轻脚地推开车厢的后门。市政府法令第5716条规定可以逮捕嫌疑分子，也许这不合宪法，而他近来已熟知这一条的厉害，所以他像一名沙场老将般心细，下车厢前先要向四周扫一眼。这座既大方又长期吃着苦头的南方大城市，到天冷的时候是流浪汉的乐园，与他上次来相比看不出变化。车停在长堤上，堤上黑乎乎一堆一堆放着的全是货物，微风吹来一阵阵盖在包上桶上的旧油布那熟悉而难闻的气味，浑浊的河水在船的夹缝中哗哗流过，水面飘着层油，流到远处的沙尔梅特河拐了个大弯，他看得出来，因为拐弯处亮着排电灯。河对岸是阿尔及尔，像一长条不成形的墨迹，而且在远处天边曙光的衬托下，颜色显得更深。一两艘拖船真可谓勤劳，一大早就来接到港的船。拖船尖声鸣叫了阵汽笛，像是报晓。意大利的帆船慢慢靠岸了，满载新鲜蔬菜和贝类，隐隐约约还有一种隆隆的声音开始响起来，一听就知来自地上，那是马车轮和电车轮发出的。玛丽安水上运输公司的渡船憋着一肚子闷气启动了，开始做每天早上伺候人的差事。口哨大王迪克戴红帽子的头突然缩回了车里，眼前冒出了一个他不敢多看的有神通的庞然大物，原来是名个子特大的警察。他从一堆米袋后钻出来，站在离车不到20码处。阿尔及尔上空黎明每天创造的奇迹也引起了这位市府要员的兴趣，他目不转睛，神态庄重地注视着，直到发亮的彩霞渐渐消失，才把宽阔的背转过去。看来他认为没有必要动用法律干预，太阳会平安无事升起，所以他现在一面朝米袋。他从里面衣袋里掏出一个方形小手电，放到嘴唇边，望着天空出神。